嘿、hey, 我在发现场带您寻直击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峰德。本集节目呢由大干爹泰山企业赞助播出。听众们啊，如果跟我老妈一样不喜欢外食，喜欢在家里面煮好料，亲自掌控好料理品质，那肯定啊会遇到一个大难题。用什么油才好勒？那市面上啊选择琳琅满目，其中高品质的泰山玄米油是你的好选择。每100公斤稻米萃取出仅有 1% 的玄米油，保留珍贵谷维素与植物固醇。因为发烟点啊是220度 C， 不容易起油烟，而且油质清爽又带有米香，拿来煎、煮、炒、炸都相当适合，相当适合台湾人的中式料理文化。泰山油品也都有通过专业实验室严格检验，是台湾第一家获得国际 SQF 食品安全验证最高规范的企业。不管家庭主夫或者是主妇，只要用上泰山玄米油，让你轻松替料理更加分。全台各大超市量贩通路都有贩售，推荐给有需要的案发听众们。家庭暴力这个议题呢，我们过往算是谈过不少。近期的细指施信成行刑式杀妻案，以及李鸿基呢杀害前妻最后被判死的案子，都跟家暴有所相关。其实以前啊，我在制作这些单集的时候，我都会很好奇哦。有家暴防治法都这样了，那在没有立法之前的台湾社会究竟是什么模样呢？那要探讨起的话，就不得不跟大家来讨论一个发生在1990年代的关键性案件。那么现在介绍本节来宾，是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陈秀慧。秀慧姐你好。
你好峰德。
是，秀慧姐可以帮我自我介绍一下吗？
我是飘飘的租户。
飘飘租户哦。
飘飘的路线哈。因为我早在30几年前跟一群妈妈来创办主妇联盟，然后接着我一直都在女性这一块哈有很多的关照，我当过10年的民意代表。对，然后现在是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前任的理事长啊，现在是理事。那很期待今天跟峰德来探讨这个沉积已久的一个
案件
惨案，对女性的强害非常大，但是因为这样也立了一个家庭暴力防治法，这个法律可以协助
被受暴的妇女哦，让他们有一个法律可以求援，
对对对对，或者是说至少很多的暴力男或者暴力女比较不敢轻易
对，再来打人了，
动手。对，
是。好，那过往了，我们要探讨起案子的话，大多是以检警的角度来出发嘛。不过案件发生的时候，社会姐你的角色算是很特别哦，你当时是国大代表。那什么是国大代表？可能年轻一点的听众甚至不了解哦。社会姐可以跟我们聊聊吗？
早期哈，因为要选总统，以前36省是吧，都要有代表来选。那个时候是老老蒋的时代，因为他想要保有他的政权，因为以前是每6年选举一次总统，他后来就为了要让他好像类似当皇帝，不断的延长6年6年这样，所以这一批人等于是38年。
哦，你说这个万年国大
嘛？对对，我们讲万年国大
是，所以当时也是后面其中一个国大代表就对了。
不是，我们那个结束以后，后来就改成4年一届。
哦，是，
我当了将近2届了哈。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好像不重要，只是为了选总统哈，应该把它变成全民来选总统，而不是这些人。然后这些人都受很好的礼遇，有的还配那个
配房配车哦。
对对，配房这个才了不起。他在那个内湖哈，我现在住内湖，我就去打听一下，一个单位是50平哎。在那个时候的钱还不大概200万左右、
哦、
现在不止哦，现在有的等于是可以上亿，所以我们希望说从那个时候，虽然那个社会的氛围很诡异啦，就是说不是很民主，虽然是1987年我们解严，透过蒋经国的解严，然后社会慢慢的进步，学习如何民主齁。对对，这个很重要。
对，总之当时秀慧姐就是万年国大已经没有了之后的后面2届的国大代表。
对对。
所以当时也算是一个民意代表的身份哦。
对，民进党征召我去当这个不分区
的国大代表，
以前也没有叫做不分区，对不对？是、嗯、这个叫做不分区，后来连立法委员都有不分区，只有议员没有。
所以就是成为了这个国大代表，那也因为这个身份呢，就跟这个案件会有相关哦。这次案件呢，我们其实会分为上下两集哦，那会有不同的来宾呢，以不同的视角来讲述。那全部听完之后，才能够理解到更加立体的案件进程。那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跟秀慧姐的声音进到案发现场吧。1993年期间哦，有一天，秀慧姐突然就拿到了一本杂志，竟然跟我们今天要谈的案子大有相关哦。当时是什么状况呢，秀慧姐？
那一本杂志我连名字都忘记，但很大本哈、哦，
很大本的、
啊。对对对、哦，那里面女性穿的很少那种，男性比较爱看的哈、哦。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管制，就有一个也是律师，他跟我讲说，你们妇女团体要关心这一件事情啊，因为我刚开始我不知道哈、哦，他就拿那一本给我，然后他就说，一个女人哈、哦，气愤到去杀夫，一定是很有原因啊，希望我们关心啊，因为我们国大代表不是像现在的立委哈，就是他们只放寒暑假，我们是一年大概开两个月到四个月
的会议而已，
的会议而已、哦，对，但是还分开，就是比较轻松。那时候是为了讲不好听，就是贿赂啦，贿赂他们，就是可以继续选总统，继续蒋家的人当总统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聚集起来开始讨论这个案子。啊，我跟蔡明华，他是律师嘛，哈，还有一个吴清贵，他现在人在加拿大，包括后来陈菊也是国大代表、欸，国大代表，如果现在讲起来，有一点像是立法委员的先修班
哦，这样子最早期的啦。
对了，对对对、嗯，
所以当时你说，你就有跟了蔡明华律师，他当时也是国大代表，那你们就一起看到这个案子，那这个杂志上面所披露的案情是怎么样的？它不是一个什么清凉杂志吗？怎么会写这种东西？
对啊，就有一点奇怪，就是林阿奇、哦、喝醉酒，然后回到家里开始扯干胶。他是一个社会里面很糟糕的一份子啦齁。
当时他有个妻子对不对？
妻子就是邓如文嘛。嗯、然后邓如文是已经被长期被他家暴。但是那时候的社会氛围也不敢去报警，也感觉更小嘛齁。就嫌心怕。或者是回来他那个林阿奇会更加疯狂对付他跟他的家人。他现在是包括他的家人他也想要保护啊齁。他喝醉酒回来嘛啊他就骂还打他翠佩这样。等他大概喝醉了嘛啊就睡着了这样。然后邓如文就长期的吞论啦齁啊然后忍耐到可能没有办法忍受了。他就去拿一个铁锤再去厨房拿一个。
水果刀。
水果刀嘿。就把他乱刺因为气愤嘛齁可能失去理智。齁所以就
把自己丈夫给杀害掉了、
哎、对就乱刺啊刺到他不动了他就把他移好、哦、用棉被把他盖起来然后就告诉他的妹妹林阿奇的妹妹我杀了你哥哥他们就赶快赶过来看啊证实是真的死掉了
真的死掉了
对那个情况是这样啊
了解所以当时杂志就有披露了这样的一个报道就对了然后希望你们说国大代表可以介入救援、哦、
不是希望是我们国大代表会当民意代表的一定是比较有使命感或者是想要去改正社会齁、哦、这些不良嘛齁、哦。那林阿奇就是如果讲起来就是混蛋嘛而且他是长期被虐被凌虐就是忍无可忍。后来报纸也登了我们这些国大代表很多是女性嘛齁、哦、很希望说也投入来协助或者是救援工作把这个观念社会的长期然后吞论那个强者去欺负弱者这个我们必须去矫正。
一种使命感啊对就准备投入救援哦。
对对。
好其实当时邓如文被逮捕之后呢他接受采访他说杀死丈夫呢他也很后悔哦那也不知道他要拿两个小孩子怎么办因为他其实呢跟这个丈夫哦分别生下了两个儿子哦有大儿子跟小儿子。哦、那他也不说他不知道这小孩子要怎么办了由谁来照顾只希望法官可以从轻量刑、哦、让他早一点回家来照顾小孩。其实当时啊邓如文的年纪是22岁、哦、 哦，那林达奇呢是大他整整一倍，他是44岁的年纪啊，哦，那他们是一对夫妻哦。那由于邓如文打电话给林达奇的妹妹嘛，说他杀了林达奇哦，那后续呢也算是一个自首啦，哦，所以警方也将他给逮捕了，哦。后续检方也将邓如文给起诉，那起诉内容是指出说呢，邓如文跟林达奇啊彼此是夫妻关系哦，那双方感情呢长期不睦啦。在1993年10月27号当天的晚上6点多，林达奇从外面喝酒回来住处的时候就口出秽言哦，还对邓如文恐吓说要杀死他以及他的父母哦，那两个人呢就大吵了一架，后来林达奇就进到房间里面睡觉哦。那当时邓如文回想多年来遭受林达奇的辱骂以及殴打，心有不甘哦，一时气愤之下就萌生了杀意，就去拿了一只铁锤以及一把水果刀哦，进到卧室里面的时候看到林达奇还在熟睡，就先用铁锤敲打林达奇的头部好几下，那铁锤呢甚至还被打断了，并且拿出水果刀呢来猛刺丈夫的颈部、胸部还有腿部哦，导致林达奇呢左胸贯穿性的刺伤，那心肺大量出血哦，后来因为气血胸当场死亡。那邓如文见到林达奇躺在床上不动之后就心生悔意啦，还打电话给林达奇的妹妹嘛，请妹妹报警哦。那在警方到达之后自首犯罪，全案呢就依照杀人罪将邓如文给起诉了。所以哇，这个杀人罪哦可以说是可判处到死刑的一个重刑哦，因为他也是算是谋杀了亲夫嘛。可能听众们很好奇啊，起诉书里面所说的邓如文呢，他回想起来多年来是遭受到林达奇的辱骂以及殴打嘛，那才会去杀夫哦。这个多年来前后到底发生了哪些事？好，那如果要谈起这一部分的话呢，我们必须先跟大家聊聊哦，这一对相差22岁的夫妻是怎么样来相识的。其实邓如文啊，他是家里面的长女哦，家里面还有两个妹妹以及一个弟弟啊。那父亲呢是一位工人，那母亲呢在怀下他的时候呢，就开始从事各种打扫啦、煮饭的工作。一家人呢就在当时是台北县的板桥这边租屋生活。那母亲后来呢生下他之后呢，就到槟榔摊工作。由于啊临近板桥殡仪馆哦，那邓如文在照顾父母的摊子时候，店门口呢刚好有一个叫做运德葬仪社，就刚好认识的老板林荣祥他的弟弟哦，也就是大他22岁的林阿奇哦，这个林荣祥跟林阿奇他们是兄弟党啊哦，那林荣祥他就是经营这个运德葬仪社的哦，林阿奇就是林荣祥他的弟弟。那林荣祥说啊，其实弟弟林达奇呢就是一个被妈妈宠坏的妖子，那又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嘛，所以就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叛逆。好，那就在林达奇18岁的那一年哦，也就是1967年那一年，他就因为帮助杀人被列为共犯入狱关了5年，我就成为他的第一个前科。后来在38岁的时候呢，就投靠了开葬仪社的这个二哥哦。那林达奇他在葬仪社这边工作的时候呢，就刚好看到了附近的槟榔摊哦，那看到了这个在槟榔摊工作的邓妈妈，就起了色心，不顾邓妈妈的抗拒之下呢，仍然将他给性侵哦。自此邓家就开启了一连串的一些不幸遭遇哦。其实对于邓妈妈来说啊，这个林达奇是性侵他的一个仇人呢，他可能只是顾客而已，然后就将他给性侵了。那当时邓妈妈有采取一些怎样的行动吗？或者是他反正是隐忍下来了？
邓家应该是就是社会底层的人，所以口口声声说要去他家泼汽油，林阿奇
是，
然后要把他们家里的女性送去妓女户，像这样的言论我们现在听起来都很心酸或者是很害怕，但他就是回去啊就打或骂，这样就是长期的不断的。
是，你说对邓妈妈来讲是不是
反正他会恐吓嘛齁啊，就住在附近，连那个年纪那么大的女性都可以这样。所以后来就又看到邓如文长相很清秀，长得高高的，后来可能看上他，他也不用追求啦，一定用硬的来嘛，
都用性侵的，
现在就想要做什么，好像没有法律这样，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那或者是说向出殡代表或者是向民意代表求助，这个讲起来很多人会不相信，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年代，
在1990年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对对，
所以邓妈妈来讲啦，她被性侵了她也没有去报警，她觉得这是不光彩的事情吗？还是怎么样？
对啊，感觉更小啊齁，你要解释人家也不相信齁，就是那个社会氛围很不容易改变啊， 我是觉得这个战场哈，女性受到威胁的这样的事情其实层出不穷。在我那个年代，我妈妈哈，就是我们在乡下，经常我的爸爸也会动粗诶，但是没有像这么厉害这样嘿，不是只有我爸爸妈妈，是
几乎大家都是啊。
对，村子里面的哈就不如意啊，啊个邻居为喜就会比较那种起酒疯、发酒疯，所以以前的女性第一个没有受教育嘛。那个时候什么叫离婚都不知道，
因为离婚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哦，
而且死路一条，你离了婚你要以后要再嫁哦都很困难，除非说你换了到城市然后变成很有求生能力的女人。在那个年代三十几年前就是这个样，但是你回观来看其他世界各地的女性或者是国家还是很多诶，东南亚还是很多，
就即便到现在啊，
对对，即便到现在，所以我们制定的这个家庭暴力防治法是全亚洲第一的，
是没错没错。好，那其实当时啊，这个邓妈妈因为不敢报警求助嘛，也觉得这是不光彩的事情哦。除此之外呢，李娜奇她其实也是有一些手段的，她除了恐吓之外，她也会去缠住邓妈妈啦。当时其实就是拿这个每次5000啊10000块哦，因为邓家其实不好过嘛。我们刚讲到说她是社会底层，哎，槟榔摊的，所以每次拿个5000、10000帮助他们家渡过难关啊。邓妈妈也是为了家庭跟小孩子的生计哦，就容忍李娜奇她的所作所为哦。所以渐渐的，这李娜奇就像是一个魔爪一样，就掌控他们整个家里面。那也让邓妈妈呢没办法再跟着林佳琪这样一个奇怪的关系里面去逃脱。那有一次邓妈妈呢就被酒醉的林佳琪哦给殴打了，打到住院。当时啊才国三的邓如文呢，才国三而已哦，他就要去医院探视母亲，就刚好被林佳琪给看到了。那林佳琪就觉得说啊，这可能是个好机会，就趁着邓如文呢从医院回来探视的时候哦，假借好心呢要送他回家。在车子上呢开始吃邓如文的豆腐啦。那原本邓如文不以为意哦。后来哦，林娜奇就越来越大胆哦，就将车子呢停在路边，反锁车门之后呢就将邓如文给性侵了。对于那个年代的社会背景来讲，一个女儿被人家性侵了是不是会不敢对外张扬？
对，尤其是社会底层，因为她觉得他已经可能要花很多钱嘛，好，假设你要去打官司哈，
观念上都是很保守的，
对，
所以哪怕是自己女儿被性侵了，可能觉得啊，这家丑不外扬哦，而且如果被人家知道了，会不会女儿嫁不出去？
对，没错，就是这样。
哦，那宁愿就把这个秘密保守起来哦，让别人不知道。看在林佳琪眼里，哎，你今天我性侵的女儿，你也没有更积极的一些作为哦，也没有什么反抗，哇，这个林佳琪哦。
腿嫩哎啦，
哎呀，拎头青棍啊那样，拎头青棍就是软土生绝哦，就一再的去欺负邓家他们哦，他性侵了邓妈妈，现在连邓如文也性侵哦。之后呢，他只要一逮到机会了，又会对邓如文来性侵哦，来满足自己性欲。因此呢，邓如文哦，他当时就怀孕了，然后也生下了长子。其实当时啊，他们也没有什么交往关系哦，在林佳琪的逼迫之下啦，他们两个就开始有一个同居的生活，那也算是李安琪他就是一个魔爪嘛，就笼罩在他们这个母女身上啦。那开始同居生活之后呢，又是噩梦的开始哦，因为邓如文呢就天天开始被林安琪打啦哦，只要林安琪喝酒回家的时候呢，心情比较好了，可能就对他冷嘲热讽哦，不开心就开始哦，把他当沙包一样痛扁哦。其实当时好几次啊，邻居都有听到一些声响哦，都有听到说，哎，好像是不是这个邓如文在哭啊，或者是叫喊的很大声啊。想说要去打电话报警哦，可是邻居啊要报警的时候，丈夫就跟他说不要报不要报，为什么？因为说哎，这是把人类关某啦、哦、你没有必要去多管闲事。所以在那个年代真的是这样子的。
对，就是女性齁、哦、讲起来是比较有看着情啦齁、哦、比较会关心，所以太太听到这样的声响会联想到是她是被虐嘛齁、哦、被殴打。可是先生得的功卖差这款代志啦齁、哦、才不会惹祸上身啦。
他说以前的官某他在管自己的妻子、欸、这个管是用打的在管是不是？
对对对，
在那个年代我要管我的老婆
啦，嘿啊，是给你我他留长头发嘛，就用头发这样打墙壁嘛，
哦，抓着头发撞墙壁、
啊、对对对。所以邓如文后来、哦、那个头常常痛，因为他常常抓他去打墙壁，对，他常常跟我讲他常常会头痛。
是，当时邓如文呢在同居期间被打得受不了，就跑回到了爸爸家里面，等于是自己娘家啦，也没结婚啦，那不算娘家，就是自己家里面啦。 哦，那李纳奇为了逼邓如文回来呢，就把他们当时哦这个还没满一岁的孩子哦长子呢，就甩在了这个九人座的箱型车的车顶上，猛然的开车之后呢，又急忙的刹车哦，差点就让这个儿子呢滚落到地上了。哦，那会不会滚到地上之后被轮胎压过去？哦，可能也会哦。所以当时等于是把自己的儿子当作是出气筒一样哦。他邻居一看到这样的状况之后吓死了，害怕会闹出人命，趁着林纳奇停车的时候呢，赶快把这个长子呢给抱了下来哦，那交给了邓如文的三妹。那三妹呢也趁着林纳奇还没有找上门之前呢，就把孩子又抱给了邓如文哦，让他们一家人呢可以到土城的土地公庙先躲避一下哦，那反正先不要回来啦，因为他们也知道说邓如文只要一回来就会被打，可是他们也没办法，以家人的立场来讲，邓如文就是被性侵了嘛，那可是他们被性侵的事情他们不敢跟警方讲，也不敢对外张扬，只好就让了这样的关系一直持续的下去哦。那后来啊，林纳奇找不到人呢，一气之下就到了邓家里面去找人哦。那邓爸爸为了保护女儿呢，不肯说出下落来，林纳奇就开始砸毁屋内的物品啊，包括电视、冰箱、电灯、柜子哦，全部都砸毁，甚至还拿了一个延长线呢，将邓爸爸吊起来毒打绑起来啦齁，那逼迫邓如文要回来齁。当时邓家二妹呢就偷偷溜了出去齁，找了邻居请求帮忙报警来救人。那没想到派出所员警到了之后竟然说，欸，这是你们的家务事啊，干嘛弄得那么难看，你们要怎么处理都可以啦，就是不要再来警局了。
所以公部门齁这样讲起来是非常不尽责齁，又混蛋啦，我们的以前的教育居然是这样齁，失败，所以大家会很义愤填膺啊，就是因为这样纵容，连执法的人都可以纵容这样的坏人，所以他就撸来撸大尾嘛。他们如果一家人要怎么移动？因为穷啊，你不是说我有钱哈，我来台中又租个房子，我在那边生活，没有，他就是
也逃不了，
逃不了
啊。然后我找警察来帮忙，警察说这是你们家务事，哎，
对呀，啊，有这样的警察吗？
我没办法想象，哎，在那个年代真的是这样子啊，
是啊。
邓家当时觉得这个警察就只是想敷衍了事嘛，所以他们就到了树林警局哦，然后想要进入这个调解程序，因为毕竟啊，林纳奇打人嘛，你把这个邓爸爸吊起来打，还把家里面都砸毁，这个事情总该是要管的嘛，这脱离不了关系嘛。但殊不知哦，这个林纳奇的地方很有势力哦，当时是民进党双合联谊会的组长啊，这个双合联谊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哦。当时呢，就在这个联谊会会长啊，还有板桥市长这些地方人士的调解之下，欸，林拉奇也要施出善意，他就说，不然这样子啦，我就把邓如文给取下来，然后我也保证我会悔改，我不会再打他了。那就在这个地方的有利人士的调解之下啦，可能邓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加上说邓如文他愿意取哦，不然邓如文如果被性侵的事情被人家知道的话，他可能也嫁不掉，那不如就让林纳奇把他给娶了吧。所以邓家也就同意了这一门婚事哦。但对邓如文来讲，他要嫁给自己的
仇人，一家的仇人，
不只是他，而是一家的仇人，没有错，欸，
嗯哼。
但当时邓如文心里面没有抗拒吗？
回忆整个台湾社会那种氛围其实是蛮可怕或可悲的，因为他第一个可能不会节育邓如文，因为年纪很小，那父母亲也没有教，然后学校也没有教可以就是
可要戴保险套，
或者是干嘛的，男生不知道要结扎，啊，女生不知道怎么防止怀孕，所以他就是生了，
他未婚生子，欸，所以当时未婚生子算是很严重的一个状况了。
也不会，以前会认为说你情我愿啊，然后后来再去补办结婚都 OK， 主要的是说林拉奇可以把那个洗衣机开下去，然后把小孩子拎在上面说，你如果不从跟我性爱的话，我就把小孩子放下去。母亲怎么可能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是抓着哪一个小儿子吗？
哎，
他后来要生一个小儿子，
哎，就做事是人的话就会心生恐惧啦。啊，他真的放下去怎么办？当然不能让他放下去啊。
哦，他是抓着脚然后头朝下，
哎，对对对对，
如果真的放上去的话，会不会像那种绞肉机一样？
对啊，对啊，对啊，哦，我们现在讲起来，我都心都好痛哦！就怎么会有这么残暴的人？
所以邓如文当时可能也不想跟他有一些信赖关系，或者是所以就拒绝了他。那
啊，都用强暴的啊，强暴的，但又想要保护他的家人，哦，因为他妈妈也是曾经被这样过嘛，哈，哦，爸爸又年纪大，他的父母跟 他我都见过面啊，都是非常老实的，跟处逼求援啊，有人就叫他不要管事，又怕去报警报案啊，那个警察又说啊，这是你们自己的家务事，以前那个都叫家务事。
他当时的我们可能就想说，跟林达奇的关系可能是上辈子欠他的啦，这辈子可能是来还债的哦，所以也没办法，就只好一直隐忍下去了。他甚至还说呢，自己在坐月子的时候还会被丈夫呢林达奇给强迫进行性行为哦，哪怕是他不愿意他也要配合林达奇哦。所以邓如文说实在的啦，算是很可怜啦，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女性哦。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哦，林达奇呢他其实算是一个蛮有背景的，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嘛，他认识了一些地方人士哦，他甚至被当作是一个社运流氓，因为呢，他当时呢就驾驶着这个民进党的宣传车哦，去国民党的党部去支援社运哦，社会运动，假借着宣传车故障呢，就将车子停在大门口，就遭到当时的霹雳小组哦将他给逮捕了。然后后来啊，他又指称说这个县立殡仪馆的馆长呢，可能收了其他葬仪社的钱哦，导致当时县政府劳工局的局长啊，丧礼哦，可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丧礼，没有给他办，反而是交给其他人办了、哦，他不开心。为此哦，他们一行人呢，还去捣毁当时台北县议长韩国瑜的服务处哦，遭到法办。直到1991年间呐、啊，也就是案发两年前哦，林达奇呢，在板桥县立医院附近呢，去恐吓商家，被提报流氓之后呢，遭到管训处分两年、哦、所以他等于也就是被管训了，也要被抓去关了、哦。那当时邓如文呢，还要去探监哦。那根据林家二哥的说法呢，林达奇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还会关心老婆邓如文啊，跟他两个孩子的生活、哦，把母子的生活费呢，从13000元哦，调整到30000块，等于是调整了两倍多啦。可能自己在监狱里面关嘛，没办法照顾母子俩哦，就透过二哥呢去照顾自己的老婆跟小孩哦，把生活费给拉高。不过啊，其实林达奇出狱之后，行为仍然没有改变。我们可能听前面以为他好像很照顾自己的老婆小孩哦，但并没有。出狱之后，他仍然呢常常酒后就会去虐待虐打邓如文。
邓如文还有两位妹妹啦，不叫姐夫的姐夫，哎，常常可能要做事要对他们不利这样。
也要性侵妹妹哦，
对对，
林佳琪要去性侵邓如文的两个妹妹嘛，其实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林佳琪有打自己的小儿子啦，邓如文一气之下呢，就带着两个儿子离家出走了。好，这一次离家之后呢，林佳琪就扬言说要来性侵邓如文的两个妹妹嘛，然后甚至说要把他们卖到妓女户。这个妓女户是什么意思啊？
妓女户以前我们不是缓除妓吗？就是以前偏乡的人被都市的人哦，有一点像捐客这样，前客去说服说啊，我带你的小孩到工厂哈，或者是去哪里上班。其实不是，他就会带到，比如说漫画也有妓女户啊，讲起来是被骗来，
就是被骗到一个妓女的地方，把他卖过去就对了。
不是，他就要接客啊。
所以被卖过去的话，就等于是你也走不开。
对，因为假设了父母亲收了这一笔钱，或者是林达奇收了这一笔钱，这两个妹妹就必须在妓女户里面接客。接客就是男人来找，那他要跟你发生性行为，你就不能拒绝，那个都是非常辛苦的。
然后可能就被控制在那边了，
对对，
也逃不出来。
对，被控制、哦、因为他们都有很多的监视器、
嗯、是可能也会有一些毒打的一些行为，如果你不从你不卖的话，
嗯、
哦，可能就会
他要收钱嘛，那你说好就劳保嘛，因为你既然卖给我，我现金都给你了，那我就是要靠这两个来帮我赚回来啊。听说有处女膜的最贵，
嗯，当时林佳琪就威胁说把邓家的两个妹妹卖到妓女户嘛，还要对他的一个弟弟哦来泼硫酸，动不动呢就会打电话去骚扰他的娘家 还说既然邓如文哦你的姐姐哦离家了逃走了，那你们两个妹妹呢就代替姐姐哦来让我来奸淫哦，等于是把两个妹妹当作是性工具一样啦。后来哦还有发生过林达奇呢直接到邓家去闹事哦，当时邓如文的父母已经出门买菜了，他就借酒壮胆企图对两个妹妹呢来性侵哦。那经过一番拉扯之后呢，还好呢邓爸爸的妈妈就回到家中哦，一看到这个状况就马上去制止哦，那把他赶了出去。还有一次呢，是林达奇呢又在闯进邓如文娘家呢砸毁所有的门窗玻璃哦，还拿着汽油企图来把整个房子都烧掉，还扬言说要把邓如文的弟弟啊给活埋。好，所以当时啊娘家一再受到林达奇的作乱啊恐吓消息之后，邓如文不得已哦就只好回到家中哦。那当下呢就被还没有离开的林达奇呢直接扯法了殴打， 带回到家中去软禁了，就是我用这些手段嘛，你总算是肯回来的，然后他就把邓如文呢就带回到家里面去了。一直到10月27号案发当天的下午的时候，邓如文他就接到了这个二妹的电话，这通电话是讲了什么内容？
就说林阿奇也想要对他们不利嘛，
又想要性侵他们了。
对，这个人好像是畜生这样，随时性有需求他就想要做了。
所以邓如文呢听到二妹的诉苦电话之后就很生气啊，觉得这个林阿奇怎么又想去性侵自己的妹妹哦，就跟酒后回家的林阿奇呢起了争吵。争吵之后啊，林阿奇就进入到卧房里面睡觉了。在晚上七点左右的时候啦，邓如文当时其实心想说，觉得走投无路了吗？当时怎么会想说起的杀心要把林阿奇给杀害掉呢？
应该是这样的推论是对的。对我们来讲，他其实是想要正当防卫嘛。那每次正当防卫就是被打得更厉害，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就那时候那气个你没有办法抑制自己的理性了。他可能只是想要伤害他，而不是说要置他于死，就拿了那个锤子乱杀十几刀之后，看他不动了啊，不动了他就把棉被盖好，就跟他的妹妹讲说他杀了他哥哥，
是杀了林阿奇有自己的丈夫了。所以当时如果不杀死林阿奇的话，死的会不会就是邓如文了？
对，他如果起来反抗的话会是这样。
我会这样子问是因为当时林阿奇也不断的威胁说，我要把邓如文你杀死，或者是把你父母给杀死，而且还威胁，也不是威胁而已，是直接要去性侵他的妹妹了。所以邓如文为什么要去杀夫，我们想到现在他的缘由感觉好像是为了保护自己家人。
对啊，是没有错啊，除了自己的家人小孩跟娘家这一边几乎被毁了啊，林阿奇随时就是去恐吓啊，连自己的小孩都要把他放到洗衣机去搅，这种人有人性吗？根本没有人性。
好了，当时邓如文的大儿子哦也有作证啊，他说铁锤跟水果刀呢是妈妈哦带着他去杂货店买的。他说爸妈之间可能感情呢原本就不好了，那时不时就会吵架了。当天两个人呢就吵了起来哦。那他听见爸爸喊叫之后呢，他就急忙的进到房间里面哦，就看到妈妈呢拿着铁锤去敲爸爸的头部哦，并且拿着刀子猛刺。哦，所以其实大儿子是有目击到整个杀死爸爸的经过的啦。而且根据他的说法，铁锤跟水果刀是邓如文带着他去杂货店买的哦，所以看起来哦，邓如文应该是有一些预谋，他可能准备好了，可能是忍无可忍了啦，所以就准备好这些工具了，等到林阿奇睡着之后他才来行凶。那根据解剖报告呢，林阿奇头部有九处的砍击或者是刺割伤哦，那左肩跟背部呢也有九处刀伤，左腿则有六处。那因为左胸的贯穿心刺伤很深哦，有到了这个左肺还有左心室，导致心肺大量出血才会当场死亡。那根据邓如文说啦，他犯案之后呢有将林阿奇给扶正哦，并且盖好被子，还去清洗自己的双手血迹哦。他说他当时感觉到人生呢极度的痛苦哦，还打算要去割腕轻生。不过他当时就听到了两个小孩的哭声哦，回想起自己对小孩子的使命感，所以就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就打电话给林阿奇的妹妹哦，请他来报案。其实就邓如文来说啦，他从15岁哦就认识了林阿奇嘛，他就好像坠入了永无止境的苦痛轮回一般哦，一直到22岁的时候亲手将丈夫林阿奇给伤害，然后将自己呢跟家人哦从这个苦痛中给救出。但哪怕是理由再怎么正当哦，邓如文杀夫也是事实啊，检方呢也将他依照杀人罪给起诉了。当时社会界哦，我们回到一开始所说的，你们看到这个杂志啊，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一审接近要宣判的期间了。那当时你们有展开了怎样的一些行动呢？
我们先去探监嘛。
你们直接去看守所里面了？
对，我们偶尔会写信给他，让他在里面可以比较安心哈。
他的两个儿子在外面啊，他可能见不到，没有人照顾，他会很担心。
有啦，有他们爸爸妈妈照顾了哈。啊，但是就是说还是一种缺憾嘛，当然会流眼泪啊，哦，就关心他的小孩。我们探监是很有限的，几个国代去看，然后主要是想说要帮他打官司，哦，用什么切入点会对他比较有帮助。然后我们都是国大代表，哦，我们也去倾听了，哦，判决的结果嘛。 开会的时候也会去游说男性啊，因为男性比较没有关注到这一点。
女性议题哦，
那时候是社会
重大的案件了、啊，
重大案件是很大的。
当时你有印象，你们找了哪些一些团体来声援邓如文，或者是有投入救援？
我们叫做台权会啦，
台湾人权促进会、啊。
哎，对对对，促进会，妇女团体比较多。像妇女救援啊，然后妇女薪资晚晴基金会，晚晴大部分都是离婚的嘛，像这些就是认为说这个法很重要。
对，所以其实当时你们就有联系了这么多的妇女团体嘛，要来救援，然后还有包含到民进党的妇女发展委员会。
对，那时候刚成立。
哦，其实这一部分我觉得可以讨论的点是说，当时民进党妇女发展委员会有也有协助到这个救援里面去，可是林娜琪她本身却是民进党的民间组织有这个双合后援会里面的一个组长的身份，所以诶，这会不会有点冲突？
基本上你已经危害到人命了，我来救援他，这个是很人之常情，就跟政党没有关系了，是救人要紧啊。你会先问说，哦，你是哪一党的？哦，国民党的，我不理你，
不救了，
哎，不救了，不是，是先救你，这个跟政党并没有关系。然后林阿琪，他是这样的残酷又残暴的人，早就应该接受国家的法律
的制裁了。
对，所以我们跟政党也没有关系了。
那也因为呢有那么多团体的关系呢，当时整个案子算是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注目哦，也有很多的媒体都有报道。这个案子一审到底会怎么判呢？那由于当时邓如文呢有坦诚犯案过程，也符合自首要件哦，得以减刑。不过呢，这个辩护律师啊强调，邓如文啊从认识林阿琪以来呢，长期遭受凌辱哦，家人也终日受到迫害，所以会杀害林阿琪啊，主观上邓如文他并没有什么恶意哦，所以不能对邓如文呢施以罪责。况且啊，邓如文行凶的时候呢已经处在心神丧失或者是精神耗弱的状况了，所以就算要他负担责任的话，也属于他是当场基于义愤杀人啊，所以要给他减刑。但是法官认为啊，就算邓如文跟家人被凌辱是真的哦，他也可以寻求正当的法律途径来解决啊，不能把他的杀夫行为隔离化哦。而且他杀死丈夫之后呢，还能把这个林达奇的尸体给扶正嘛，并且盖好被子哦，在洗好双手的血迹之后再打电话来自首。而且哦，在林达奇被杀害的时候，距离殴打邓如文呢也已经经过了2小时了，所以这并不符合刑法所规定的当场基于义愤而杀人，这是你根本就是谋杀嘛？法官认为你这根本就是谋杀，不是什么基于义愤而杀人啦、啊。但是考量到啊，邓如文犯罪动机呢，情堪敏恕，而且犯罪态度很良好，所以依照自首条例呢，减刑一半，判他5年6个月的徒刑。那民事的法官呢，也将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哦，判给林阿琪的二哥他们一家来照顾。好，所以当时一审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判决，这样的判决结果是秀慧姐你们可以接受的吗？
当然是不能接受，所以我们有在2月22号判决前几天有去找马英九，他是法务部长，对法律很了解，他觉得婚姻暴力的防治他也同意，就是让法务人员要上 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这个是偶发性自发性的抗暴啦，我难道要坐着让你来杀我吗？那你又那么柔弱，他当然等他比较安静的时候就睡着了，去处理这一件事嘛。他其实也有透过那个精神鉴定，在这个病态的那个婚姻生活里面，他这样应该是
精神有一些扭曲了，
对，人格就违常就不一样了啦。
当时啊，可能大众有一部分的人会认为说，如果今天法官啊做出无罪或者是减刑判决的话，会不会从此让男性没办法好好的睡觉，没办法安眠呢？因为等于是你今天杀夫是合乎情理咯。
那你杀夫的有前提啊。
所以当时你们对重判很不服气嘛，所以觉得应该要再进行二审的上诉哦。有想说要进行一个怎样的策略吗？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妇女团体很有一些研究生啊什么携手啦齁，他了解这个事，他会在报纸上，那时候只有三大报嘛，来讨论这个案子。
论坛上面啦。
对 对, 對。
投稿投书
哦。嘿嘿，人民大家讲话那种齁。我是觉得说那时候马英九也可能很清楚这个事情。另外有一个很年轻的法官叫翁昭荣齁。他是法官，他 当然不能说特别强调什么，但是他们是合议制嘛，很多的法官就是都很同意要修改民法，对那个家庭暴力有一个家庭暴力防治法专法，到现在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有这个机构，属于国家。
你说哪个机构？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机构啊，就有报案就很快受理。
所以当时呢，就在这个秀慧姐的努力之下，以及妇女团体的努力之下呢，整件事情哦，全民都相当关注啦。到了二审开庭的时候呢，法官也就传唤了证人哦，将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啦，邓如文是如何被林达奇性侵啊、威逼同居啦、啊，甚至在不得已之下呢，允诺结婚哦，一直到后续持续受虐呢，都列为犯案的事实哦，他是直接将他列为犯案事实哦，等于是接受了邓如文犯案的动机脉络啦。哦，那当时其实辩护律师呢，还有试着说要将邓如文的犯案呢，当作是正当防卫哦，他是为了保护自己性命才会去杀夫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哦，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法律上正当防卫应该要判决无罪哦，它是合理的。但是法官认为呢，邓如文是在林达奇熟睡的时候才行凶嘛，所以这跟正当防卫的要件并不符合哦。你要正当防卫的话，是你当下要面临到一个危险哦，所以法官仍然认为啊，邓如文是属于谋杀，而不是属于正当防卫啊。不过整起案件呢，到二审的时候，最关键的是法官同意了律师的请求哦，将邓如文呢送交三军总医院来进行精神鉴定。经过精神科的医生呢跟邓如文深入访谈哦，以及十多位的相关人员呢会商之后，鉴定分析邓如文呢他属于正常的人格形态，但是啊，在遭遇到某一种人格异常特质的这个酒瘾丈夫哦，也就是林达奇之后呢，产生的巨大的痛苦创伤，那容易产生一些重度的心理障碍哦。而多年来的暴力病态式的婚姻生活呢，把这种心理障碍更为加重了。那案发前呢，他又突然知道了两个妹妹也差点遭到丈夫凌辱哦，这个时候就足以让邓如文引发意识还有精神的机能障碍了。精神医师说啊，这使得他处在短暂而且像是失智一样的低度和偏差化行为，而精神功能呢，也必定在情绪解离性或者是障碍性情境。这样的他哦，会暂时失去现实中的是非判断能力。哦，可能大家听起来有点绕口了。简单来讲啊，邓如文他当时呢，已经没办法判断什么是是非对错了啦，所以才会去杀夫哦。那虽然呢，邓如文呢，事后可以清楚的描述案发经过嘛，还可以把丈夫扶正嘛，还可以清洗双手嘛，然后才去打电话哦。不过并不能够认为他当时就没有处在类似病态的精神情境当中哦。精神医生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医师建议哦，法官应该要让邓如文呢确定刑责前后，在精神医疗机构呢接受3到6个月的治疗辅导。这是最后的精神鉴定报告。那有了这个关键的鉴定报告之后呢，法官就认为哦，邓如文已经处于精神耗弱的标准了，因此撤销一审判决，判他3年的有期徒刑，并且裁定呢30万元可以交保。那交保当天哦，邓如文看到外婆啊，就跟外婆相拥而泣哦。当年的他年仅23岁而已哦。那邓如文呢，后来也到林达奇的三哥家中啊去见孩子，并且呢在镜头面前哦拥抱着孩子痛哭。这一刻啊，母子都知道他们解脱了。那邓如文呢受访的时候说，如果当时呢可以靠法律制裁林达奇的话，我可能不会去杀人，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人哦，因为当我杀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杀过人的前科，也没有打过人的前科，我根本不可能去杀人怎么样的。如果当时有向妇女团体可以求助的话，那我就可以解脱了，何必还要去杀人呢？哦，这一席话其实也点出了当时妇女啊遇到家庭暴力的时候无处可以求援的悲哀哦。当时啊，邓如文假释之后好像还有跟秀慧姐你见面对不对？这部分状况是怎么样？
主要的是说为什么他会杀人这样齁，是因为体型啦，整个社会大众都倾向他要轻判啦，也没有说他不用判刑，是轻判，当然也是因为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嘛齁，但是这个并不是他想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不得不为了保护家人保护自己下手这样。这是长期的啦，我觉得。
也是一个悲哀啦，也没办法。
对啊，现在对啊，就是很悲哀。
当时他邓如文假释之后有跟你见面吗？
有，他去谢谢我。
他去谢谢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是你当时要选举还是？
一个是他先去谢谢我，另外一个是我是在办募款参会，因为我国代嘛，那国代我觉得说能做的事情比较少，很多人其实我们的国代都升级去选立委，我说我比较鸡婆，我比较喜欢做事，因为议员服务的项目比较多，
比较多，
哎，对，
所以就选议员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我在 我的募款参会他有来，他有站上去啊，只是一直谢谢我，因为他也不会讲什么话，就说我有帮他很多忙，所以他才能恢复自由，希望大家都平安。
当时你也有跟这个邓爸爸邓妈妈有见到面对不对？
有有，很高野人齁，就都在给你倒下呢。我就一直跟他讲说，任何人见到这样不公不义的事一定都会出来，不是说解救就是说相助了，至少是这样，但是为什么来的那么慢啊？周遭的人好像都不是很有感，就勇敢的出来拔刀相助啊，然后或者是让这个他的先生早一点去坐牢这样。嘿嘿，
我想应该也是林达奇他真的是地方的
恶霸，
哎呀，就是我们刚刚讲社运流氓嘛，这些一般的善良的老百姓也不敢惹他，
哎，也不，哎，不想。
那要去求助这个警方单位，也都是被当作家务事，就直接被赶了回来了，可能才会这样子一直拖到最后发生这一起悲剧。那其实最高院呢，后来也驳回了这个上诉了，全案就这样确定了，孩子呢也交回了邓如文哦，由他来照顾。1995年4月哦，也就是案发大约一年半之后，邓如文呢入监执行哦，并且在隔年的农历春节之后呢就假释了。出狱后的生活还好吗？
最后他是去万华的家找我，那他就说他会好好生活，把孩子带大。我就说那你可能要找一份工作，然后他也改了姓名，他现在改什么姓名我也不知道，希望说变成一个正常家庭这样运作了或生活，
他希望也能够脱离这段阴影吧。
那可能要蛮久，如果真的有宗教的信仰或者是宗教里面的朋友协助，速度会快一点。如果他今天有听到请如文来跟我联系，哎，我好想念你。
是
现在他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很想看看他，嗯，
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对
啦，是去希望他过得好，
但是知道大家都老了啦，岁月的这样齁。
当年你差不多几岁啊？1993年的时候
40几岁了，哎，对，
是也是长他一辈年纪啊，
对对对，
他现在算起来的话也差不多50岁左右，
应该有。
好，那其实我们谈到最后啦，邓如文杀父案哦，以社会解铃的这个观点哦，你觉得到底点出了当时台湾社会中女性怎样的一个问题呢？
女性就是第一个哦，比较不敢反抗，那因为那是我们的教育，你会被喜欢就是恋爱比较温顺，而不是教你说你碰到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碰到有人对你敲诈，对你哦恐吓，法律有法律的人，或者是去跟这一方面的人讨论说我如何自保。现在可能这样的机会就很多，可以弥平这个事情。另外法律是很强的教育工具，如果没有定这个法，现在社会可能层出不穷。
是你说类似这种案件哦？
对， 对，虽然没有可能这么严重，但是也是会层出不穷的。
哪怕是现在制定的，我们也有讲过很多类似的案子，还是会杀妻的、杀父的，也是还是会有啊。
对对
对，哪怕是制定的，那我们就不敢想说，如果到现在都没有制定，哇，那台湾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是
是啊，这个家暴防治法对台湾社会来讲，对于妇女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
我其实以前也会写信给一些类似政治犯。
政治犯哦，
对对，
嗯，
我比较会感同身受他在那个处境，我们能够有什么方式可以帮他们忙。像最近你刚刚起头的时候有讲到跟骚法一样嘛，其实这个也是大概10年前妇女团体就有慢慢形成了，到今年才开始，
对，才通过才开始施行。
所以那个一个法的完成其实是要很长漫长的时间，看以后能不能 更有效率，或者是说必须这个社会要更健全了哈，法修得更好，然后人更热情或者是更勇敢去计划一些不易的事情。
是，秀慧姐，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再让你看到邓如文的话，你想跟他说些什么呢？
就看他生活的好不好，然后孩子应该
都长大成人
了，都长大了 那他 有什么修身养性的方的时候也会拥抱啦齁，啊，也会谈谈近况啊，真的现在真的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他近况。
是，也希望他能够过得好啦，
平安
这件事情可能也希望他能够放下，能够走出来了。对啊，希望他现在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好，那就在这个法不入家门的情况下，当时邓如文可以说是退无可退了，最后只能够手刃丈夫，还给自己以及家人们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环境。那最后整起案件的结果，听众们觉得这样的判刑是不是合理的呢？也欢迎来留言讨论。不过当时邓如文的案子可以说是台湾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而已，更多的妇女呢饱受家暴而无处求援，这一些案件能有合理的判决吗？那邓如文案之后又发生了一些怎样的改变呢？我们就留待下一集再来探讨。那么这一集的案发现场呢，我们就讨论这边，也感谢秀慧姐的分享，感谢您，
感谢有这个节目。
接下来到听众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案发侦查团队新成员。新加入的队员是侦查队长 Eric 庄，他说感谢呢丰德和 Q 妈共同打造这么优质的节目，也期待接下来每一集节目的诞生。好，那必须得说啊，真的是没有 Q 妈也就没有案发现场这个节目。那尽管呢 Q 妈目前已经离开了制作团队，目前制作人呢是由胡椒眼来担任，不过我必须得说真的是一开始的打造是最困难的啦。那时候跟 Q 妈讨论了很多节目制作的方向，那很多的试错完之后他也会给我一些建议，真的是没有他就没有目前的案发。那我觉得自己也会担心啦，少了这样一位重要的伙伴之后怎么样再去突破过往的自己呢？也是需要大家的一些鼓励跟一些建议吧。我自己觉得啦，在制作节目上呢，最困难的部分是要去超越自己，就是过往我们会去做一些新的题材，那一些东西做过了之后就没办法再做了嘛。那怎么样去超越自己，突破旧有的界限，然后去开创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怎么样在 Podcast 这个平台去开创出更多的可能？其实想一想都会觉得好难哦，到底怎么去突破自己嘞？好的，那接下来读一下我们的抖内友。第一位抖内的听众是这个 Vivian， 他说呢真的很喜欢你的节目，环岛的时候点开你的节目呢陪了我们一路，现在周末呢还会特地开车去比较远的地方，在车上跟先生孩子一起听新的集数，然后一起生气一起难过，一起讨论呢该怎么保护自己。众多集数也让我发现原来还是有满腔热血在工作的警察，像是木瓜树下铁丝案还有焚尸托梦案，希望你呢继续努力加油制作节目。好的，我们会继续加油。那其实在认真工作的警察有满腔热血的，我所知道的是还有很多很多，也就是靠着他们呢我们的治安才能够比较平稳嘛，那些稀奇古怪的案件，那些悬案才能够侦破。那不知道这位 Vivian 有没有留言过，因为我有印象之前有一位听众有在 Apple Podcast 留言说自己在环岛的时候也是会听我们节目，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同一个。现在呢还特地会跟先生孩子开长途的车，然后去听我们节目，然后在车上可以一起听一起讨论。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时刻。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荣幸，就是可以成为你们的共同话题，可能借我们的节目呢让你们能够更了解这个台湾的社会一些些什么。那可能也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些集数呢去教育孩子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好，下一位抖内的呢是这个风尘的你倪婷，我们的老听众喽。老粉呢来感谢优质 Podcast 节目团队跟美声主持人丰德。苏大哥的案例呢听到我揪心哦，但最后一句有空丰德来新竹玩真的很温暖。看透人生的苦难依然温柔的人心才是最珍贵的。我在案发现场常常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有空来新竹办见面会啦。好，谢谢我们的老粉倪婷哦。
其实苏大哥那时候邀我要去新竹的时候，该怎么讲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一辈人啊，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哦。虽然我已经不年轻，但应该说我们这一辈人，就是只要讲到说啊，那之后再约啦，之后再约哦，就是都不会约的意思。就是说啊，之后可能要再见面啊，怎样？可能都是讲场面话哦。但是那时候呢，苏大哥真诚邀我说有空来新竹玩的时候，我感觉得到他并不是在跟我是在打官腔哦，只是讲场面话而已。他是真的希望说，可能有空我到新竹的时候，可以去他家坐一坐啦，或者是去泡泡茶聊聊天哦，是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了。所以，我也是很珍惜这一位朋友，觉得能够透过采访哦，去认识到一位这样真诚的人，对我来讲是相当宝贵的。那么李妮婷也是住在新竹哦，有空来新竹办见面会，我觉得应该会有机会啦。那我们第一场见面会应该还是先以这个双北为主，那之后再看看怎么样吧。好，来读一下各位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位留言是王一朵，他说已经开始二更的案发粉，这阵子呢听了苏炳坤案哦，我又重听了苏建和命案，记得最后阿善是有说苏案赔偿金打折后500多万，法官说因为呢证据不足，但不代表苏无罪，就很好奇啊，为何苏炳坤案赔偿金只有400多万，可以帮我解释疑惑吗？那就应着听众的要求呢，来跟大家补充一下相关的知识哦。其实苏炳坤案呢，那个时候是怎么算出400多万的赔偿金哦？因为那个时候呢，认定说苏炳坤入狱总共2年3个多月哦，那还羁押了2个月，总共坐了冤狱891天哦，就是真的有进到监狱里面的时间哦，就是891天，那这是可以计算的出来的哦。所以以每天5000元去计算的话，最后算出来的补偿金全额是445万5000元哦，这个数字。所以即便的苏炳坤哦，他大多数的时间可能是在逃亡的，但是呢他实际有被关的时间就是891天而已，所以只能用891天去算哦，最后才会算出来445万元。那另外一个苏案呢，苏建和案哦，那个时候律师提起冤狱的赔偿呢，是希望说依照刑事补偿法规定的每天最高金额5000元来计算哦。那时候总共遭到羁押4170天哦，所以每个人是申请2085万元的冤狱赔偿。可是最后呢，法院认为啊，依照生活水准、物价以及经济指标等等呢，来认定苏建和刘炳郎呢，他们是每羁押一天补偿1300元，庄林勋呢则是一天补偿1200元哦，因为可能物价高低也不太一样啊，所以最后才计算出来，苏建和跟刘炳郎呢是获得542万1000元哦，而庄林勋呢则是获得500万4000元的补偿金。那希望呢有替各位听众解惑。下一位留言的呢是动物园工作的 Keeper， 他说呢配乐超赞，主持人很适合案件系列。在上个月的时候，因为家人呢入坑的案发现场，我姐姐都会在睡觉的时候当入眠曲听，我觉得很神奇。目前呢从最新往回听哦，结果发现听众时间呢都在分享自己还没有听到的集数感想，有点可惜。看来呀，真的要从头追会比较刚好。前两天呢，手机坏掉，没办法在上班的时间边做事边听，好痛苦。才发现呢，我在案发现场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最喜欢案件开始的配乐哦，真的是一种穿梭到现场的感觉。谢谢如此优质的 podcast 哦，会继续支持的。好，那一个配乐哦，其实我也相当喜欢哦。每次我觉得是一个仪式感吧，就是想要当大家。听了这个配乐之后呢，就有真的要开始案件，我要来到案发现场的那种感觉哦。那帮忙找这个配乐的，我记得是之前的剪接吧，然后叫做庭宇哦。那庭宇当时就帮忙找这个配乐，我听了之后也觉得哇，很适合，很赞，所以就一直沿用到了现在。那姐姐会把那个案发当作安眠曲听，我在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术啊？什么样的魔术是听一听就会特别想睡，还是怎么样？真的是很神奇。那这位听众呢，如果要听的话，我会建议，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确实可以从第一季第一集开始慢慢追哦。那会建议，如果是最近刚加入我们的听众呢，想要听的话，可以从第二季开始听哦。那之后再回追第一季也是蛮适合的。因为确实啊，有些集数我们会谈到过往的一些案子哦。那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可能就会跟不太上，又或者是可能在听众时间我们会回复前面的集数嘛。所以如果你只听最新的话呢，真的会有点跟不到哦。我会建议从前面呢慢慢的来追起。那也很开心呢，我们案发现场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哦。下位留言，这个蠢鸡他五星吹吹，
很喜欢风德的声音哦，感谢每一集的用心制作，陪我度过很多时光。希望贵节目呢可以成为 Podcast 的常青树啊！啊，这个常青树是我要做的很老的意思，是不是？这一位这个路过的爱唱歌的孩子，标题写呢“社畜 Potato” 是个社畜马铃薯，是不是？上班的时间呢，感谢风德的陪伴。据说呢，我以前也是不太听听众时间，但是呢，后来有几次在听众时间听到一些不错的故事哦，就开始会听。大家如果觉得听众时间太长呢，其实可以跟我一样哦，到听众时间的时候就用 1.5 倍速来听哦，听到有趣的内容再调成正常，哈哈哈。好，谢谢这位听众的建议哦，感觉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法哦。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听众时间太长的话，可以改变一下这个听的速度嘛。1.5 倍呢，如果又觉得太快的话，可以改为 1.25 倍啦，应该会节省掉蛮多时间的。可是我觉得缺点呢，可能就是你要多花点心思啊。听到如果特别喜欢的，就要按个暂停哦，然后可能再往前个30秒，再调成一倍速呢，慢慢的来听哦。但好处就是，可能你可以比较节省时间喽。下位留言斯阿拉，他说绝对值得五星，非常非常用心的节目哦，每集都听得很投入，真的有深入极境的感觉。感谢你的吹捧。最后一位留言呢，是这个正杰宿舍扫地工，他说五星吹捧。已经推坑很多人哦，除了女友觉得讲得太好太详细不敢听。好，看来是女友推坑失败啦。我是觉得也不用强求啦，但是我觉得有几集是真的蛮适合推荐给女性的朋友来听哦，特别是女友想要保护她的话呢，我觉得跟骚法的那几集哦是可以请她来听的，因为里面也没有讲到非常可怕的一些案件内容哦，但是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受用的，因为我想有些女生可能都会有那种遇到跟踪变态的经验啦，那我觉得那几集真的是听过之后可以帮上大忙。好，那这集的听众时间呢，我们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的我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侦查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MB3 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赖社群呢，可以跟风德老粉们一起来抬杠聊案件心得。如果各位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上榜的好朋友，一起听听看我们的案子。案发现场，我们再见。